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的一些全球热点的新闻和话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它的 CEO 啊 Elon Musk 在给员工的一个内部的备忘录当中就透露说啊，特斯拉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超过 10% 以上的大裁员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认为现在这个全球对于电动车的需求都出现了放缓的问题啊。特斯拉呢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那么今天呢，路透社是首先报道了这个内部的备忘录啊，当然他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工作的岗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比例呢是大概裁员要超过 10%。 根据特斯拉最新的年度报告，截至到2023年的12月底，特斯拉在全球是有140473个员工，那么这个数据几乎是比三年前它的员工数啊翻了两倍。那么 Elon Musk 他有在这个备忘录当中特别就解释啊，他说因为当公司要给下一阶段成长做准备的时候，就要去审视方方面面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呢就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都知道降低成本啊，对于企业家来说很多时候就是裁员。那么作为这个努力的部分呢，他就说做了艰难的决定啊，要将全球员工人数减少 10% 以上。但是呢，特斯拉并没有立刻回应一些媒体的质询哈。那受这个消息影响呢，我们看到特斯拉啊，今天的股价是大幅下跌啊，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5.59% 啊，现在每股是161.48块。那么根据特斯拉啊，我们看到4月2号它有公布一个报告显示说，确实由于这个竞争的激烈还有需求的疲软，他们在第一季度的这个车的交付量啊根本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同比有 8.5% 的下降，那么这是过去四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下降啊。那这也凸显了特斯拉一系列啊之前折腾来折腾去的要降价呀，搞很多的刺激措施，但是似乎呢从数据来看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提升销量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特斯拉正在想尽办法想要提高利润率。去年第四季度呢，特斯拉的毛利率是 17.6%， 也是它过去四年多来最低的一个水平。那么作为整个绩效评估周期的一部分啊，特斯拉在去年二月的时候已经解雇了就是在纽约的大概 4% 的员工。那么自今年以来2024年啊，特斯拉已经股价下跌了 31%， 是标普500当中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啊，一度都跌出去了。那么路透本月呢也有一个报道分析说，其实特斯拉取消了一款长期承诺的廉价车，投资人呢一直本来指望这个车能够推动大众化市场的增长啊，但是特斯拉就某种原因啊就把它取消了。那彭博社是分析呢，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其实特斯拉员工一直就担心哈，他们公司要裁员啊。当时呢，有些经理们就被要求去确认啊，哪个员工他们的职位是不是重要。去年年底呢，也有一些受薪员工被通知啊，作为绩效评估的一部分，公司不会提供基于绩效的股权奖励了。那么这种种的记号啊，都显示特斯拉这个日子确实好像不太好过啊。那么电动车需求的放缓，我们知道不可能仅仅只冲击特斯拉，但是因为它是龙头老大嘛，受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其实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是来自中国的公司比亚迪，今年的交付量啊，第一季度也只交付了30万辆多一点的车哈，比前一季度大幅下降了 43%。接下来呢，我们看4月23号啊，特斯拉会公布它2024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业绩表现啊。之前呢，它1月份特斯拉有曾警告说，他们要专注生产代号为 Redwood 啊红木的下一代电动车，他们觉得这个车呢会带动今年的这个销量增长啊。那么到底会是怎么样呢？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就下周吧会给大家哈来密切的关注它最新财报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吧。苹果公司呢，我们看到今天股价也下跌了 2.19% 啊，最近呢它真的是不温不火啊。那最新呢又有消息传出它这个 iPhone 在中国的销量出现暴跌啊。这个数据来源于市场研究国际数据公司 IDC。那么它根据他们的统计呢，显示由于在中国的销量大幅下滑，整个苹果上季度的智能手机销量是总体下降了 10%。什么原因呢？过去几个月啊，由于这个民族主义啊、经济的不景气还有竞争的加剧，都给苹果在中国市场啊带来了影响啊，导致在中国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动力。那么 IDC 的研究主管叫做纳比拉·波帕尔，他在接受这个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就谈到说啊，他说这个对苹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急剧的下降。如果你回想过去四年发展状况啊，苹果可能是最具弹性的一个品牌啊，对于供应链呢，包括宏观的挑战都有很好的应对。但过去12年以来呢，这个苹果它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就是 Samsung 啊，三星，三星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厂商啊。苹果去年是摘得桂冠啊，成为第一，但是马上就一个季度之后又被三星给抢走了。所以呢，这个三星回榜啊，对于这个业界分析来说呢，大家也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他们觉得预计今年 Android 的成长速度会是 iOS 的2倍啊。这个 Android 我们都知道是三星的操作系统， iOS 是苹果独有的操作系统嘛。那么也就是说大家更看好啊这个三星或者是其他 Android 系统的这个苹果之外的手机的成长。那么 Android 过去几年当然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可能大家觉得它的成长空间更大一些哈。IDC 是表示说呢，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在第一季度2024年都有同比增长 7.8%。这也一定程度上表示说这个在宏观经济的挑战之后啊，这个智能手机市场是有在复苏的。那么中国作为苹果公司最重要的市场呢，它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市场。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受到的影响冲击很大啊，已经影响到整个苹果公司的这个未来前景的发展了啊。那据说苹果还会继续在中国区呢提供折扣来促销啊。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看到湾区我们有不少朋友可能就是苹果公司的员工或者是持有苹果公司股票的朋友，其实苹果它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还真的就花点时间给大家来更新一下吧。现在它是每股172.69啊，今天收盘价，今天又跌了 2.19% 啊，后续它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继续关注它的一些财报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最新加州实行的一系列法律啊，给加州的这个生活和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来关注一下啊，因为谷歌最新的政策宣布，我们之后呢如果在谷歌搜索跟加州相关的新闻哈，很可能是看不到相关的 link 了哈。为什么呢？Google 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啊，前两天刚刚做出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动的啊，就是说会从部分用户的搜索结果当中删除加州新闻网站的 link。 那原因呢是他想要抵制加州有一项啊正在审议当中的法案，要求谷歌向媒体支付啊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这个法案是什么呢？叫做加州新闻保护法啊 ，California Journalism Prevention Act。那么这个法案啊，它是可以说是改变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了啊，就是新闻业和谷歌之间的这种合作模式。那么这个法案当然还并没有完全通过啊，它现在只是在加州的议会当中刚刚通过，还需要州长去签字。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呢，我们看到在还没有通过的时候，谷歌就如此快速的去反应啊，就做出了行动，真的是有点让人怎么说呢，措手不及，但是呢似乎也并不意外啊。因为这个法案呢，它是要求说要谷歌，不光是谷歌啊，是所有科技公司在它所搜索到的新闻内容旁边展示广告的时候，都要向这个新闻的媒体本身去支付新闻使用费 啊，因为他这个这项法案认为说呢，加州的这些新闻业啊，尤其是一些本地的新闻媒体，受到这个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冲击太大了。但是呢，他们认为说这些科技平台啊，社交媒体，他们其实有在利用本来这些传统新闻业所产生的一些内容和信息，给自己的网站增加流量啊。所以就说，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在这个页面旁边，你在新闻旁边展示广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这个内容的创作来源，就是这些媒体付点钱呢，付点使用费呢？啊，这是这个法案的一个他们所为什么要立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谷歌有不同的看法。谷歌全球新闻合作伙伴的关系副总裁叫做 Jeffrey Zadi， 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就特别写说，他说，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支持新闻业的错误的方法啊。他说，如果法案通过的话，会直接导致谷歌为加州人提供的服务和为加州媒体提供的流量发生重大的变化啊。现在我们看到还没通过呢，他们就把跟加州部分啊，如果你搜索加州新闻的那个时候呢，它的这个 link 它就不给你显示了，谷歌。那谷歌有一个就是 Google News Initiative 的项目啊，就谷歌本身它有和全球7000多家的新闻媒体合作，在加州呢跟他们合作的媒体有200个新闻机构和6000个记者啊。那么这个计划呢，他们会定期给记者提供数字工具方面的资助和培训。但是呢，在这个最新的公布当中，谷歌就说啊，不仅他要去 block 住跟加州相关的这个新闻的 link 了，同时呢也不再做这个 Google News Initiative 的合作计划了。那么就这样的话，之前受益的那些新闻媒体和记者呢，我们可想而知哈，他们就会失去相关的这些合作的机会和福利了啊。那么许多新闻媒体其实对于谷歌啊，还有这个脸书 Facebook 的流量依赖还是蛮大的哈，但是呢，同样前面提到了，就是有些立法者们认为说，那既然你在这些平台上展示流量，那这些平台又根据内容来去赚钱去变现，那么为什么不能分一点钱给这些媒体呢？那比如说去年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洛杉矶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华尔街日报等等啊，这些老牌的大媒体全部都是因为新媒体的冲击啊，包括这个经济环境的一些冲击影响吧，都不得不大量的裁员啊。其实印刷版包括这个传统的印刷的新闻业务大幅度的下滑，包括广告收入的下降啊，那其实都离不开这种新媒体包括这个数字运营的这种营销方式的冲击啊。所以呢，这个法案的支持者就认为说，你要给那些没有办法就是受惠于这种数字新闻的媒体趋势的一些传统媒体，要给他们一些公平的竞争环境啊。那如果你用了内容，你就给他们一些钱啊。但是呢，谷歌他觉得说不 make sense， 他觉得谷歌搜索当中只有 2% 的搜索和这个新闻相关啊。他认为更多的人是看短视频，去用实时通讯，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和播客当中去获取新闻资讯。所以他现在我们看到谷歌非常明确的就不想避开这个法案了啊！你如果跟我收费，那我就不展示你了啊。那么对于谷歌的这种做法啊，不知道您怎么看？那对于加州政府啊，就是其实不是政府，是加州的立法者想要立法去跟这些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啊，为这些传统新闻业分一点钱的做法，您又怎么看呢？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政府的初衷似乎是好的，但是又是一个例子，到这个市场经济运作的时候，这个企业它出于盈利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它的什么一种，你说人性也好，或者说是经济的规律必然结果也好，它就是抵触的。你要收我钱，你要给我更多的限制，那我就不干了。那么最终的影响到我们就是消费者或者是用户来说啊，一方面媒体它本身，你看谷歌它不给那些资助和合作的项目了，媒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就受损了，那么它又不给展示了，那媒体在这个谷歌搜索上的流量又失去了。那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你现在想用谷歌搜索一个加州的新闻，你可能都困难了啊。当然我还没有看到它，因为它说是部分不展示，不知道最终的规模影响有多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似乎这个结局好像是双输或甚至是三输啊。这个新闻媒体业也没有得到好的这个结果，失去了资助。 谷歌呢，它失去了内容，消费者呢，我们失去了这个浏览的权利啊。所以这一切的缘起呢，就是政府加州的这个立法者们想要通过政府的这个强制的一些条款去限制企业啊。所以我觉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吧，你说政府管太多真的是好事吗？可能心愿是好的啊，叫做 good intention， 但是 bad results 啊。那么前两天其实有跟大家有分享，就是在加州不是刚刚4月1号开始对这些快餐业的就是 fast food 的员工给他们涨这个最低薪资到20块钱每小时吗？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很多人也觉得就是说心愿是好的啊，好像这些快餐业员工挺不容易的，拿着最低薪资啊，现在房价物价都这么高，好像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但是呢，这个连锁的反应现在逐渐的在发酵当中啊，我们看到成本的上升呢，就直接导致促使这些快餐连锁业的经营者们啊，加速的去降低成本。怎么加速降低成本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啊，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不能说是最好的例子，或者是说最明显的例子吧。有一个加盟业的店主啊，叫做 Harsh Guy， 他旗下是有加盟了180个 Burger King 啊，汉堡王，还有 Taco Bell， 还有这个 Popeye 炸鸡，他都有，他有一共有180家就是加盟的连锁店。然后呢，他本来计划5到10年内啊，慢慢就是引进那些自助点餐机。我们现在去很多麦当劳有那个自助点餐，或者是一些快餐店都有了哈，你自己在屏幕上按一按，就省了你去跟店员在那儿说话的时间啊。那么可能他店里头现在你去快餐店人好少呀，后厨或者 drive through 有那么一两个人，然后前面点餐台就那么一两个人，不像以前了哈。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Harsh Guy 啊，他有180家连锁店的这个老板，他本来说5到10年慢慢加吧，慢慢把这个员工啊用这个自助点餐机替代掉。结果呢，他现在就说我要在1个月到2个月之内就赶快所有的180家店铺全部购入啊，引进安装这个自助点餐机。为什么呢？他不光如此哈，他还要把这个 drive through 引入这个 AI 智能点餐系统啊，这样也是节省人力啊，不需要有人，就是我们每次 drive through 的时候都有一个人问啊，你想要吃什么，然后什么套餐，加不加饮料，加不加甜点什么的。他有一个现在有 AI 智能点餐系统了，他也要引入，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去节省人力啊。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最低时薪一涨，4月1号开始，他们马上的薪水的成本就飙升 25%、啊、他说那不可能让所有的店都赤字对吧，那他一定要想办法节约成本，那就通过这种方式啊，用机器用 AI 去替代人力。当然他不是说把所有的员工都 fire 掉啊，他也没办法全部 fire 掉，但是呢他说他会减少员工的工时啊。那因为他说他如果不减少他也没办法呀，他付不起那么高的工资啊。那最终我们看到又是一个双输的结果了，本来说可能涨最低时薪啊，对于这个快餐业的工人似乎有所帮助哈，不管怎么样多赚了一些嘛每小时，可是实际上到运行的时候，当这个市场它不能支撑这个20块钱的薪资的时候，当这些店老板他不能去支撑的时候，他就只能想办法减少工时啊，甚至就是裁员了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啊，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特别采访这个可以说加州最大的一个加盟商吧，他所采取的一个最新行动。那有人说涨价呀，菜单如果你 cover 不了成本，涨价是似乎也是一个选项哈。那你说涨价那不是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吗？那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从一定程度上也会推高通货膨胀啊，那么大家又一起来吞食这个恶果。但是这个180家连锁店的老板他没有选择把食物菜单的价格上涨，为什么哈？其实其他的我们看到什么 In-N-Out 啊，还有就是麦当劳啊，他们都开始涨价了哈，就是因为这个最低薪资，快餐业最低薪资的调整。那这个180家连锁店的私人老板他没涨，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看到了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啊，影响非常多人的家庭，那吃快餐的很多家庭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消费更高的这个快餐价格了。他说如果我这时候再涨价的话，那就是把他原有的客人再往外推，那如果客人都不来买了，太贵了的话，那他连这个店可能都运营不下去了。所以他没有采取说涨价的这个方法，而是削减工时 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涨价也好，削减工时也好，大家看这个都对市场来说不是一个当初这个法案所期待的结果。当初这个法案都觉得说你让员工多赚点，你 happy， 大家都 happy，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市场经济是由这个供需关系啊，它由这个经济规律来决定的，确实不是说我们政府你想说怎么样好，怎么样提高，它就能提高。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啊，所以这是又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了。不知道您对于近期的这种快餐业的涨价有没有什么体验和感受，有什么想说的？您对于加州政府的这种过度监管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想法？包括刚才前面对于新闻业哈，说想要跟这些大媒体科技公司们来分成，结果大媒体科技公司呢更狠啊，我就不展示你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立法利益，那么到最终所收获的结果，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好，我们下面再休息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非法移民的激增。